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英俊威武的二郎神，身在茅庐却知天下事的诸葛亮，睇一眼就知道边度有病的华佗，传说他们都是因为拥有第三只眼，才可以做到令到我们这些平常人觉得神奇的事。咁嗰隻神奇嘅第三隻眼到底係乜嘢嚟嘅呢？佢又係用乜嘢形式存在嘅呢？古今中外嘅文明同教派都热衷于研究松果体同第三隻眼。喺好多古老文明嘅神像、祭司嘅面具上，或者印度同道家嘅神像上，喺佢哋嘅额头部位都不约而同咁刻画住呢一只眼。古希腊哲学家将佢称之为灵魂嘅宝座，各种信仰同宗教亦都有相似嘅标志嚟表现神嘅全视之眼。人体嘅松果体系位于人脑嘅中心部位，松果体只有米粒大小，佢嘅形状就好似一果松果。科学家透过对人体大脑解剖和对现代胚胎学理论的研究发现，人类确实存在有第三只眼，而在大脑中目前已经退化的松果腺体就是人类神秘的第三只眼所在之处。有大量证据表明松果体是有感光组织架构基础的，而且有完整的感光信号传递系统。充满视网膜色素的松果体经常被人称为第三只眼。科学家最近发现无眼的墨西哥盲鱼就是利用松果体来看外界。人的肉眼亦只是好像相机的镜头起聚焦采集光线的作用，而松果体则是好似相机的 CCD 或者底片起真正感光成像的作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阿罗宾贝克教授发现，在松果体的前方有一个生物磁场，它可以聚集射线，并且可以起到扫描图像的作用。科学家已经证明人类确实存在有第三只眼，而现代西方医学解剖发现松果体的位置正好和古代东方道家所描述的离远宫和天目，即是第三只眼的位置是相吻合。而人体的松果体在儿童时期会比较发达，但是到七岁之后就会开始退化。道家将松果体称为离远宫、皇庭、昆仑，它是人的元神，即是灵魂所住的位置，是在九宫的中央，老中之老，核心的核心。离远宫在人的机体生命活动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的生命中枢，人人都有松果体，都可以透过修炼返本归真，开发自己的第三只眼。但是就不可以一味这样追求开天目，有讲话道法自然，修炼到一定层次之后自然就会开天目啦。道家故事《封神演义》中的二郎神杨戬同文太师都修炼出了第三只眼，但是一般人是看不到，他是在另一个空间体验。春秋时代的老子和他的学生项桑子亦具有第三只眼的功能。据《吕氏春秋纵言篇》记载，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史记扁鹊列传》中记录了神医扁鹊具有视人五脏颜色的能力，他具有天眼，能够透视人体， 然后配合自己的医学知识帮人看病。类似这个例子在俄罗斯都有。根据《真理报》2004年1月的报道，俄罗斯的一个小女孩叫做娜塔莎，她可以透视人体内部器官，看到其中有病的部位。修炼有素的人，他们的松果体，即是泥丸宫，是可以避开人的一双肉眼，就好像羊剪咁，直至透过第三只眼看到不同时空的世界，看到事物的本质。松果体在古文明入面是非常的重要。苏美尔人的卡巴拉生命之树手持的就是松果。苏美尔人将松果体描绘是国王的权杖，所以苏美尔人隐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即是人脑中心的松果体是生命的密码，是人类意识的根源之地，灵魂的寄居之所。埃及神话里面掌管阴间的神奥西里斯的权杖，他的权杖就好像两条芬达利利蛇，他亦象征了 DNA， 而顶部看落就好像一个松果，象征松果体是所有能量的汇集点。松果体在古代有能量中枢的说法，即是负责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科学家研究发现，松果体会分泌一种松果体激素，即是褪黑素，亦叫做美洛托宁。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的情绪、睡觉、性行为、繁殖、免疫系统和生理节奏。褪黑激素亦能使人延长寿命。人脑中部的架构和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是非常相似。圣经上面有话，你的眼睛只有一只，全身就光明。这里的一只眼不是说人双眼要盲了一只，而是指人体的第三只眼。当灯光熄灭后，就可以激活松果体。松果体中的液体褪黑素会随住物欲的增强、年龄的增长而钙化。这种钙化在圣经中被称为野兽的印记，它是位于额头前部，就告诉我们不要落入唯物主义、无神主义的圈套，应该打开心灵之窗，退除黑暗势力，开创光明未来。这个是一种象征手法。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手持的权杖顶部是一个松果，它象征生命的繁殖，而生命繁殖的核心就是灵魂的轮回。古希腊人认为松果体是连接精神世界的通道，是宇宙能量进入人体的闸门，是灵魂的宝座。梵蒂冈松果体庭园有一个四米高的青铜松果像，基督教耶诞树多为松树、长青树，是生命树的象征。它的果实就是松果，象征永生，同时亦象征松果体是灵魂的宝座。而梵蒂冈教皇的权杖中间有一个松果，它是象征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通道，即是时空之门。松果体包含了一种神秘的化学物质二甲基色胺 DMT， 这个是一种现在非常普遍的迷幻剂。它的作用是深度时间体验、时间旅行、超常的感觉、遭遇各种灵体和其他空间的神秘生命形态。当激活松果体的时候，就可以穿越时间。 米开朗基罗的旷世巨作《创世纪》，壁画中的《创造亚当》。当我们细心去看簇拥上帝那群天使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整个的图像就是人类的脑部，混淆天使周围的布幔，清楚地勾画出完整的脑部轮廓。上帝所坐的位置就是脑部从果体的位置，而上帝伸出的右手和大脑，即是天使周围的布幔，交汇之处就是额头中心的第三只眼位置。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人的第三只眼。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100年前，当科学家首次发现呢只第三只眼嘅时候，佢哋系好震惊。一大堆嘅假设被一个接一个咁提出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飞禽，甚至哺乳类动物，仲有我哋人类，其实都系有第三只眼。后来发现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发现了第三只眼。在大多数脊椎动物中，例如青蛙，它的第三只眼在它的头顶部的皮肤下可以见到。蜥蜴的第三只眼虽然被鳞片遮盖住，但是也都可以在皮下找到。而鳄蜥的第三只眼上只是蒙住一层很薄的透明膜，很明显这只眼是可以看到东西的。科学家非常渴望知道这些脊椎动物的第三只眼功能，他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证明这只眼对光可以产生反应，甚至可以分辨颜色。这里应该讲一下，就连很多动物的普通双眼都还未懂得辨别颜色的。科学家发现冷血动物将第三只眼当作温度计，这类动物保持不到体温的恒定，为了调整体温，它们只好在白天躲开灼热的阳光，在夜晚逃避刺骨的严寒。但是一旦身体过热或者过冷，再想躲藏就会来不及，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中暑或者冻死。由于第三只眼可以测量周围的温度，如果天气过热，动物的避暑时间就可以延长，或者不去过热或者过冷的地方。在两栖动物入面，它还可以调节皮肤的颜色。科学家将蝌蚪放在黑暗的房间入面，半个小时之后，它的皮肤颜色会变浅。但是第三只眼被摘除后的蝌蚪就再不可以变色了。哺乳动物的第三只眼虽然深深藏在头盖骨入面，但是他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亦都可以感觉到是白天定是黑夜。 有关上帝之眼及佛眼等的秘密。在1525年，意大利画家冯托尔莫创作的《以马五斯的晚餐》，在耶稣头顶的上方的传世之眼，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里面眼睛的图案，明确象征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广为人知的是上帝之眼在文艺复兴时期，即是14世纪至17世纪的经典标志。上帝的传世之眼在基督教圣经中被多次提及，同而家常见形式较接近的上帝之眼，则可以追溯到17至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形式就是一果漂浮在空中的眼睛，有时会有云雾或光芒围绕住。美国的国徽及1美元纸币的背面上的上帝之眼，又称传世之眼，是代表着上帝监视人类的法眼。常见的形式是一果被三角形及万丈光芒所围绕的眼睛。1美元纸币金字塔上帝之眼图案，对美国来讲是个预言。1776年建国，2012年进入上帝传世之眼。觉醒的人将会完成净化地球这个神圣使命。在2002年，英国汉普郡登塔山上出现的金字塔麦田圈，金字塔上方亦有一只传世之眼。金字塔周围有33条光线，33这个数字和基督教共济会、佛家、道家都有关。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即是西元前6世纪，数字命理学将33定为最高级的终极数字。33是最神圣的数字，标志着神圣的真理。耶稣是在33岁被钉上十字架，约瑟和圣母玛利亚结婚时是33岁。耶稣完成了33种奇迹，上帝之名在创世纪入面出现了33次。牛顿创建了一套基于自然现象牛顿度量法，冰融的温度是原点，称之为零度，而佛水的温度，即所有炼金过程中的终极结果，就是33度。而牛顿亦是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中的最高等级是33。共济会会员经常讲的是一切展露于33。佛教的禅宗共有33代祖师，道家认为三界内共有33层天。香港天坛大佛的佛像头部大多是松果体形状，是象征松果体是智慧之源。佛像眉心的一点是象征天目的位置，佛家称第三只眼为天目，将天目分为五大层次，即是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虽然从果体生理机能直到最近时期先揭晓，各种古老文明和宗教却早已知道人脑中央的从果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通道。松果体在开发超自然能力方面是非常重要，被视为是高级能量的源泉，和人的灵性提升亦有着紧密的联系。佛像头部眉心处的佛眼，释迦牟尼佛在眉视上可以看到一粒沙入面含3000大千世界。而打坐时的佛像 就好似一座金色塔可以聚集宇宙能量。这个时候的佛眼就好似美国国徽金字塔图案顶部的全视之眼。佛家讲佛无处不在，佛法无边，善道众生，佛光普照，礼遇严明。今日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